修行啊，它并不是多么难的事情。先这个学懂，知道了方法，就去动手实践。修行啊，喜欢修行，非常喜欢修行的人，很多人非常可怜。去修行，并没有抓到这个里面的诀窍。这个抓不住修行的这个实质，这个体会不到里面的关键，就会拼命的精进的去用功，然后这个几十年过去，很多人有些人几十年过去了，最高只能够来到这个梵天界，这个可以变成这个梵天神，不知道方法。可以这个彻底的出离轮回。龙婆以前也仅仅只是修禅定，因为同样也不知道方法，仅仅只是惜佛护陀，这样修了很久。也可以获得宁静，很舒服。可以获得玩具，这个真品没有得到。读了很多的三藏经典，这个三藏啊，这个读这个经藏跟律藏读了好几个回合，想知道说这个修行啊要怎么切入，那个尤其是经藏里面教导非常的多，听到龙婆教这个人怎么教，教那个人那么教的，然后读了也听了，但是找不到里面的窍门诀窍，类似于我们看到了这个藏经阁的藏经阁，但是我们却没有钥匙可以把这个藏经阁的那个柜子打开，仅仅只是读的这个书籍，只是记得那里面这个文字，但是真正的法呀，根本抓不住里面的这个核心。去出家，跟这个龙婆班亚长老非常恭敬他，这个把他和这个佛使比丘当成自己的老师，跟他出家，但是他不再待在寺庙，这个他的这个外面恭请的工作特别的多，这个出家了之后想跟他请教，没有机会跟他请教，直到了还俗的那天才碰到他，在他面前还俗。在寺庙仅仅只是修行，就自己曾经怎么修的就是怎么修，惜佛护陀。那个寺庙也有这个教他们 教富婆升降，因为龙婆不太喜欢，跟自己的根基不相应，不是说他不好，而是说跟自己的不相应，不喜欢，你依然修原来的那个方式。在出家的时候，龙婆班亚长老给了一本书，已经记不住了是什么内容，就是一套，这个是佛使比丘的这个一套书，特别的厚，坐着读啊读啊读啊，不知道应该跟谁学，那就继续从书里面学。这个有一句话特别的这个震撼，说谁如果看到了这个缘起法，谁就见到了法，谁见到了法，谁就见到了缘起法。这个时候还是不明白，说缘起法究竟是什么呢？去在寺庙的出家人去跟他们请教，没有谁回答。有的人说：“哦，那个是这个有，所以这个有。”然后他就跑了，并没有真的回答。那时候发懵，哎，为什么不回答呢？现在不发懵呢？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想说还俗了之后就必须要能够学到缘起法，但是不知道去哪里学。那个从那个出家的时候，那个是获得的那个就是这个翻译的那个这个早晚课内容， 大家如果谁没有读过的可以去读，尤其是这个 早课的这个内容，讲到五蕴，色受想行识，然后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色无我，受想行识是无我的，然后就会听到了这个五蕴这个词，但是看依然不知道说，哎，这个怎么拿来实修呢？这个，但是做早课的时候会记住，觉得这个法呀，这段法觉得真的很吸引人，因此还俗的时候，那时候还俗了，就会努力的要想学这个缘起法和五蕴，因为这个是深深的埋在的心里面，不停的去找书，找缘起法，找了一本这个佛事比丘的这个缘起法很薄的一本去读来读，就仅仅只是说到这个无明是什么。无明原形形有三种，形原事，事原名色，名色原六入，六入名原这个受，受原这个欲，欲缘取，取缘生，生缘，生缘缘有，有缘生。就看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这个都有哪些这个状态？比如说，这个欲望有三种，欲有这个有爱无有爱，欲爱。但只是名词知道，但是根本没有看到它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个它是这个缘究竟是什么意思？没有看到，就读了之后，只是记住那个名词名相，不知道说要怎么这个实修，因为没有这个抓住修行的这个诀窍关键。听高僧大德这个善卓波的教导，每一位他们都教导得很好，大部分他们讲法都会是佛陀去视为身体，这个龙婆也会试着去做佛陀了，去视为身体，直到看到身体都消融了，也仅仅只是这样而已，你还是无法继续这个前进，直到见到了龙婆敦长老，直到能够抓住这个诀窍，但是他并没有说这里是这个修行的这个钥匙。他教导说，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了，从现在起读自己的心。然后就会觉得，哎，他教的很奇怪，要读自己的心。在见到他之前，曾经出现过禅相，打坐了之后就会出现禅相，也就是像做梦一样的看到一个这个老的这个出家师父，然后给了一个水果，这个圆圆的一个水果，然后说这个水果它是甜还是酸，取决于它里面的肉，我们是好还是坏，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这个去顶礼他，哦，就是这个师父，曾经做梦梦到过他，然后他就教，读了很多的书了，从现在起读自己的心。他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出家师父，他知道这个龙婆读过很多的这个经典的，所以就说，你读了很多的书了，从现在起读自己的心。一旦真的按照他指导的去这个修行，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变化。一开始就会找自己的心，但不知道怎么找。心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心在哪里也不知道。要去怎么去看他也不知道，看了之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发懵，有一段时间发懵，然后时间不久，发懵的时间不久，想到了这个念诵的这个早晚课的内容，色受想行识，心必然会在这五蕴里面，心不可能在五蕴之外，但是是五蕴里面的哪一个呢？不知道， 去吃这个色蕴吗？然后修定，修定，然后看这个身体，身体消融消失，没有看到心，还是说在感受苦乐的感觉里面去看感受，感受灭掉也没有看到心，还是说他在念头里面，在行运里呢？这个心，这个就会刻意去想佛陀、苏索陀、伽卢那、玛哈那沃，就会看到念流这个从胸口里面升起来，心这个念流这个流了过来，决心捕捉到，它就会断了，然后执着就会独立凸显。才可以不停地告诉大家说去修行某一种禅修的业处，然后去心跑去想的时候及时的知道，并不是知道想的内容，而是说知道心想，这个是不一样的。知道想的内容，如果知道你们内容，狗都知道他想什么，他也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得到什么宝贝呢？我们要知道心想，而不是去知道心想的内容。因此心跑去想的时候及时的知道，心去想去跑去想的心就会灭掉，觉知的心就会升起。这个我们开始已经可以切入看到进来看到心了，要去用功去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心跑去想了，要及时的意识到。比如说我们惜佛呼陀，这个本来念在很好念佛陀，跑去想别的事情，忘了佛陀了，或者是这个只是一味的念佛陀，不用呼吸，就是不停的念佛陀佛陀，心跑去想别的事情，忘了佛陀了，我们及时的意识到说现在啊，心跑去想了，在我们知道心跑的一瞬间，好去想的这个状态就会灭掉，就会升起安住的心来代替。比如我们看到心啊跑掉，我们观腹部升降，我们看到心跑，心跑在腹部，这个心跑的跑去的这个状态就会灭掉，觉知的心同样也能够升起。因此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心跑掉的心就会灭掉，就会升起觉知的心。跑掉的心是什么心？是这个散乱的心，散乱的心它就会散乱去到六个根门，迷失去看，迷失去听，迷失去闻，迷失去尝，迷失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迷失去心方面去想，这个就是属于心散乱的这个状态。散乱的心是属于这个带着痴根的心，这个属于这个散乱，属于痴的这个家族，是属于痴的一种。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心的散乱，也就是我们有觉性，觉性是能够及时的知道，比如说心跑到念头的世界了，我们及时的知道觉性升起了。那有法，有一个这个定理，一个原则，什么时候有觉性，什么时候没有烦恼习气，什么时候有烦恼习气，什么时候没有觉性。因此在心散乱的时候，跑到念头的世界的时候，一旦觉性及时的捕捉到，散乱就会立马灭掉，就会跟觉性升起的同时，散乱就会自动自发的灭掉，不用去人为的灭掉它，它会自行灭掉。觉性升起的一瞬间，它自行的灭掉。觉性真正的觉性如果升起的话，真正的禅定同时也会升起，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起来。因此我们要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迷失到眼耳鼻舌身意，大部分高僧大德强调的是心迷失去想，也就是心迷失到意根。为什么他这个强调心迷失去想呢？因为心迷失去想，这个是升起最频繁的这个状态，一整天我们迷失去想，数也数不清。比如我们在我们家里面没什么东西可以看的， 然后不会迷失，因此不会迷失去看。我们家里面安安静静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听的，也不就不会迷失去听。没有什么很不正常的这个气味，也不会迷失去闻气味。那个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无事的时候，闲暇无事的时候，依然迷失去想。因此，迷失去想的心是升起最贫乏的心。所以他就会选择教我们心迷失去想了，知道心迷失去想了，知道就是从那个我们常常升起的那个事物中去学习。别说迷失去闻气味，它比较少，要等到这个闻迷失闻去闻气味，去等着去观的话，那久久的才能够觉知一次。但是如果迷失去想了，知道迷失去想，那就非常的绵密。因为这个一分钟会迷失好几次，这样就可以看得很频繁。在我们能够看到很频繁的时候，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觉心就会越来越强大。因为觉性是源自于这个心能够牢牢的记住境界。比如我们看到心迷失的这个状态，心迷失去想了知道，迷失去想了知道，心就能够记得心迷失去想的状态。接下来一旦迷失去想的瞬间，觉心会自行升起，自动自发的觉心就升起了。因一旦自动自发的觉心升起，自动自发的禅定也升起了。禅定并不是指这个宁静的禅定，一动不动的浸泡在单一的所缘里面，那样也很合也，那个可以获得休息，但是是无法让我们获得智慧的。真正可以让我们升起智慧的禅定，那个称之为正定，也就是心安住的状态。这个升起的方法就是仰赖于觉心，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去想的知道，迷失去想的知道，心就会慢慢的有力量安住独立凸显起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发智慧了。我们要想开发智慧是透过观身也行的，擅长于观身那就去观身，擅长于以用感受，擅长于观感受就去观感受，擅长于观心的行运善法不善法，那就去观心。选择我们所擅长的，不需要盲目的模仿别人。比如说听到说龙坡观心，那我们这个就开始观心。那有的人并不合适，龙伯顿长老的弟子这个是和用观心的弟子并不多的，大部分都是让他们先观身，直到心力量够了之后就可以进来观心了。因此我们大家一开始并不说听说龙婆是观心了之后我们必须要去观心，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我们观什么了之后我们的决心经常常常的能够升起，我们就用那个。如果观心，心是善的知道，不善也知道，心贪嗔痴什么升起的也能知道，如果能够不停的能够知道，我们就以心作为临时的家，或者是心苦也知道，乐也知道，身体有快乐也知道，身体有苦也知道，非常的熟练，观感受经常能够观得到，我们就用感受作为临时的家。如果找什么也找不了，那很简单的就是身体，这个身体一整天都跟我们在一起，但是心不太跟我们在一起，心一整天跑去玩。因此如果我们的力量不够的话，我们就去觉知身体，身体从来没有逃到哪里去。因此从现在开始，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身体行住坐卧觉知，身体动觉知，身体停觉知，训练不停地去觉知。接下来一旦身体动，觉心会自行升起，一旦觉心升起的一瞬间，禅定，正确的禅定呢，也会自动自发的升起。因此我们必须要训练自动获得自动自发的觉心，同时也会获得自动自发的禅定。这个方法就是去观身受心，或者观自己的心，不停地去观。接下来一旦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面有任何的运动变化，觉心能够捕捉到。有什么东西的在感受上面有变化， 决心也能够捕捉到，善不善放在心，善不善在心里面升起，决心也能够捕捉到。比如说烦躁起来了，决心能够捕捉到了。比如龙婆用的是直接进入到心，龙婆顿长老让龙婆观心，就会看到心生气知道，心不生气知道，心贪知道，心不贪知道，心迷失知道，心不迷失知道。就这么不停地去观，心散乱也知道，心萎靡不振也知道，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接下来心有任何的变化，一点点变化就可以看到了。比如原先生气要很生得很大才能看得到，后来这个稍微有一点点不爽就看到了，这样决心就会越来越犀利了，然后看到境界就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快速。比如说大的烦恼习气，在他在大之前他也是先从很小的，如果我们的决心快的话，就会看到烦恼习气很小，刚刚发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彻底的断了，然后大的烦恼习气就不可能生气。因此如果我们观心观不了，那就去观身，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看到身体行住坐卧，看到身体这个屈，看到身体伸，不停地去觉知觉知。接下来一旦我们走神没有了觉性，身体曾经动过了的觉性会自行升起，因为我们曾经训练过自己，身体动了觉知，身体停了觉知，不停地去训练。接下来在我们没有觉性的时候，身体如果一有什么动作，它自行能够捕捉到，那个并不是什么多奇怪的事情。比如龙婆观心，这个观来观去的，龙婆顿长老说可以自助了，龙婆就出去去这个参访别的地方的高僧大德，去参访，去看每一个道场，每一个道场的高僧大德，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各种各样的禅修的业处。有一次去看龙婆田长老，他是在这个南来寺，龙婆田他教导做手部动作，14个手部动作，这个一边七次，两边加起来就14个手部动作。龙婆看到了，他教的时候，那学的人啊，那个时候看那个是这个禅堂是这个木头的禅堂，这个很长很窄。那龙婆田在教，然后居士们拼命的在做手部动作，龙婆就观察，哎，龙婆田呢、啊，他教一边教一边说一边做手部动作。他不迷失啊，他一直在觉知自己。哎，他的方法真的很有吸引力，就会看能记得他的方法了，然后就坐在这个树底，在这寺庙的这个树底下，也来试一试。这个做14个手部动作还不习惯，做了之后就会很乏，因为太多了。那个不跟自己不相应，因为龙婆是嗔心重的人，如果什么东西太复杂了，然后就不喜欢，就会这只是这么动，从40个手部动作变成了只有2个动作了，只剩下这个了，就玩了一会时回来就回家了，然后一旦什么时候想起来就这么这个动了觉知，动心跑了知道，动了之后心跑去紧盯手了知道，及时的不停的知道自己的心。有一天看到一个朋友，他走在马路的对面，这个朋友很久没有见了，很高兴，准备要这个跨到马路对面跟他去聊天的，那时候高兴，不知道说高兴，没有觉性，这个脚这个准备跨过马路了，一旦脚一出脚，决心升起了，身体动，那个演练的时候演练的是手，练习的时候练习的是手，但是结果手脚一旦动了，决心自行升起了，知道说哎，这个迷了，这个心就安住起来。哦，对，他的方法同样也可行的，但是要修对，动了之后要觉知自己，这样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跑去紧盯手了要知道，这 这么去修，如果动了之后很陶醉，那就不行了。或者这个动手做手部动作很苦闷，这个也不行，必须要有决心。最重要的是并不在于这个姿势，并不在于说做哪个姿势，走整个姿势，做哪个姿势。最重要的修行的这个关键在于要有决心。如果我们有决心在的话，身体动就会自行捕捉到，心就会醒过来，感受升起，决心能够自行捕捉到，心就会醒过来，心是善的还是不善的，决心能够自行捕捉到，心就会醒过来，变成觉知觉醒喜悦，就会是有了正确的禅定的心。一旦我们有了这个正念，也就是这个不是强迫让它升起的，而是它是自行升起的。一旦有了这个自动自发的镇定了，就不用害怕说不会升起一场智慧，就是仰赖于这三个部分，这个正精进也要有精进勤奋，要有这个正念，要多多的去培养觉性，也就是修习四念处中的一个念处，然后直到觉性自动自发的升起了，觉性升起的瞬间，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起来。比如说我们知道心的跑掉，跑掉的心灭掉，觉知的心就会升起。这个带痴的这个心，也就是跑掉的心，觉性捕捉到了一瞬间就会灭掉，心安住就会升起了。因此如果我们有很多的正念的话，就会让我们的正定会圆满，这是佛陀开示的。但是那个时候依然抓不住修行的这个重点，一旦能够这个抓到了自己的心，也就是得到了这个修行的钥匙。一旦我们能够及时知道自己的心，修什么禅修业处都可以，去修行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那就 OK 了。但是如果修行业处仅仅只是知道业处，那个只是获得奢摩他而已，比如说我们这个西佛呼陀，然后只是那样子而已，那就会宁静下来。或者是观腹部升降，然后知道心一动不动的空空的，那个也是属于奢摩他。或者做手部动作了之后心宁静下来，也是奢摩他。但是如果我们修行业处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比如我们西佛呼陀，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跳进去紧盯呼吸知道，我们就可以获得安住的心，就会有了镇定。或者是我们光腹部升降，心跑去想别的事情，我们知道；心跳进去紧盯腹部，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么多多的去训练，一旦我们多多的去训练，知道我们的心的禅定就会越来越多，就会有力量安住。这个既安住又有力量，就是这一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开发智慧了，仰赖于精进，精进勤奋的不停的紧随着去知道，紧随着去看见什么烦恼心升起了知道，善法升起了知道，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知道，不停的去知道，决心就会越来越强大。一旦真正好的决心升起了，正确的禅定同时也会升起。这个正精进，真精进多多的去用功，就会让我们的正念这个圆满，正念多多的去用功，就会导致我们的正定圆满。一旦有了正精进、正念、正定了之后，根本不用害怕说会没有智慧，因为它就会让这个正智，也就是智慧圆满。一旦智慧这个圆满了，一直测见到这个五蕴啊，说它是无常、苦、无我的智慧，并不是知道别的。这个在这个阶段的这个智慧是知道三法印，知道五蕴的三法印，知道名色身心的三法印。就是仰赖于觉性，仰赖禅定，多多的去用功，多多的去用功，其实就是正精进。这个正智呢，也就是正确的这个领悟就会升起。正确的领悟什么？正确的领悟到说，这个所有的名色，所有的五蕴是四贤三法印的生住，然后会灭去。一旦我们的智慧熄灭了，圆满了，这个正智也圆满了，正解脱，也就是道果就会升起。它称之为这个正正正的，我们认识的有八个，对吗？这个正见、正思维、这个正 这个正语、正业、正这个是五个了，然后还有正精进、正念、正定，总共是八个。这个在八支圣道里面，八支这个八个正，它就会导致会升起第九个，也就是正智，也就是正确的这个领悟，也就是看到名色、看到身心、看到五蕴、四行三法印。如果我们多看得够的话，这个正解脱也就是圣道，这个圣道果就会升起。那我们修的这个前面就修的是八个，这个最主要的三个就是正精进、正念和正定，这个是属于训练心的这个板块了，训练心的板块，让它升起智慧。一旦我们学跟龙普顿长老学了之后，才会知道说，哦，如果我们没有不了解自己的心，我们就不可能了解法，就去读这个高僧大德，别的高僧大德的这个开示，以前以为明白了再去读，就会知道说以前自己根本不明白，仅仅只是那样这个听而已，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比如说阿伽曼尊者去读他的传记，这个阿伽摩诃布瓦尊者写的传记，说得到了心就得到了法，没有得到心就没有得到法，得到心就会得到法。这个真正的他的关键在于心，因此钥匙在心。因此我们修行某一种业主，我们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跳进去紧盯了，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在来认识探究心，这样心就会觉醒越来越多，禅定越来越多，接下来智慧就会升起。智慧并不会升起在别的地方，智慧也是升起在心。一旦智慧这个圆满，这个道果就会升起，道果也不会在别的地方升起，也是在心里面升起。因此我们就在心里面来修行，然后直到最后彻见到心，然后最后放下心。因此就是这个心啊，它就是这个钥匙，可以把整个三藏经阁的这个柜子去打开。这个三藏经典里面，那个经并不是在柜子里面，那个只是记忆，那个你读多少都只能获得记忆，但是真正的法呀就在我们自己的心里。这个三藏经阁，真正的藏经阁是在我们自己的心里，要懂得去把这个训练把钥匙打开。这个钥匙其实就是要有觉性，要有禅定，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多多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起步的阶段就会获得觉性，然后也会获得禅定，也会然后会获得智慧，最后就会升起解脱。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训练的这个路线。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切入心，就是最快的了。高僧大德，这个龙坡认的去学的那个每一个高僧大德，或者是以前的这个高僧大德，如果读他们的这个开示的话，他们说的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观心啊，是修行中最的结晶，因为观心那是属于修行最短的结晶了。去这个读到了，并不仅仅只是这个上座部的高僧大德，包括伦普度长老，他说啊，这个最洁净的就是直接去观心，去观自己的心。因此那些修行很好很对的人，他们都会讲到同样一个事情，也就是全部都汇集到心。因此如果我们不想浪费时间，不想这个延缓，就直接契入心。直接契入心的方法就怎么做呢？就是修行某一种禅修，我们所擅长的禅修业术。那本来缘起是去追求宁静快乐好的，我们并不是为了要追求那些，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比如我们这个西佛呼陀，心散乱，知道心散乱，散乱就是心跑去想，心宁静也知道宁静，接下来心有贪也会意识到，心有嗔心他会自行捕捉到。在我们有决心知道境界，我们就可以获得决心，获得禅定。 然后一旦我们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接下来智慧也会升起，决心是及时的知道说有什么东西在身心上面发生了，尤其是有什么东西在自己的心发生了，决心是及时的能够及时的知道，智慧是领悟，能够领悟到说哦，生气心，生气的心升起了，生气是出现了，决心及时的捕捉到，说现在生气升起了，决心及时的捕捉到，一旦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重复，以安住的心且中立的心去知道，接下来智慧就会升起，智慧其实就是能够领悟，领悟什么，领悟事实，这个嗔心啊，它是无常的，这个嗔心是无我的，并没有刻意要生气，它也会自行生气，命令让它生气消失，它也不会消失，它不在我们的掌控的范围，生气也是无常的，现在生气很快又会不生气了，它会自行这样子的，这个我们就开始这个能够如实的去洞见了所有的这个境界啊，既包括设法也包括明法，全部都是在四弦三法印的生住灭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到了某一点心就会集中这个入安止定，然后升起这个整体的这个领悟，领悟整体的领悟就是有什么东西升起是自然的事情，所有的那个升起的事情必然会灭去是自然的事情，有什么东西升起，比如这个呼气的身体，吸气的身体，苦乐在身体里面升起的苦乐，苦乐不苦不乐升起在心里面的苦乐不苦不乐，善不善在心里面升起的善跟不善，这个升起在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这个六识，比如说迷失去想，那个也是属于识蕴的一种，属于这个意根方面的这个意识，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四弦三法印，全部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生了就灭，就会看到这个真正的自我并不存在，五蕴存在，五蕴存在，但是五蕴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是属于这个初阶，这个出果须陀洹的这个境界，一旦如果能够，你要想进入到这一点，就是按照龙婆开示的这条线路，不会在我们，不会说我们不可及的这个进度。龙普顿长老开始说，修行不难，难的是不修行的人。他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的，去顶礼他说，长老，我想修行，他不教，他会这个修他的禅定，然后修了半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超过一半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一睁开眼就教了。修行啊，不难，难的仅仅是那些不修行的人。读了很多的书了，从现在起读自己的心。他给了钥匙了，要去读自己的心，读自己的心，起步的阶段会获得觉性，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会获得觉性，会获得禅定。接下来，戒定慧就会圆满。或者是我们有觉性在，我们看到心有烦恼习气很强烈，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灭掉，我们就会不破戒了，我们有烦恼习气升起，觉性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灭掉，心不散乱，我们就有了禅定了，然后我们看到所有的境界生住灭，决心及时的捕捉到，智慧就会升起，最后解脱就会升起，也因为这个决心，这个禅定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功能的，然后这个智慧这个又称之为这个正知，要去训练，不会太难的，如果不去用功不去训练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做禅修报告。一号，用观身体作为临时的家，在固定形式是用精行，这个坐着观身体呼吸有时候，但是往往会浸泡在呼吸里面，因为做的这个工作导致有时候这个会很容易这个去这个说没有意义的那些话，然后这个现在开始越来越能够老老实实的去观了，请求龙波慈悲开示。 你是怎么修的，继续怎么修。你修的这个，你按照你修的去修，是也是可以进步的。最重要的在于心啊，依然会经常迷失，然后不停的在迷失。因此要去修行业处，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常常的去训练。然后你这个你分享的所有的一切都会好转的。你观已经观对了，仅仅只是说心力不够，禅定不够，心依然会不停地跑去迷失跑掉。要去修行业处，心跑了知道，迷失了知道，迷失了知道，迷失了知道，常常的去用功，每一天都要去练习。然后在真实的认识和生活中的时候，这个有什么境界出现的时候，觉心会自行捕捉到。已经修对了，继续用功。作为居士，要想持戒持到100%，这个是很难的。比如说我们要做生意，有时候会说的超过一点点事实，就会有一点点这个欠缺，那也只能这样，要慢慢的去累积，慢慢的去用功，你也是可以提升的。也就是说知道 知非对错，知道说这个 说的已经超过事实了不好，我们意识到，但是有时候又还必须，那我们做错了，是意识到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好过于做错了不知道自己错了。做错而不知道自己错了，那个是属于做错了之后，而且还是这个掺杂着邪见，掺杂着这个吃的，那个是错得很严离谱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做生意的时候会超过一点点事实，我们知道说这个是错的，我们知道是非对错，因此这个业啊，依然还稍微轻一点点，轻比那个这个撒谎了，不知道说那个错了，以为是对的。比如说一号说这个有时候说会超过事实，但是知道这个依然还可以的，这个能做到那个程度就已经很好了。作为居士，慢慢的不停的去训练自己，这样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干净的，越来越干净。二号，固定形式用功，每一天用功，透过念诵和观心迷失去想。在日常生活中用的是念诵作为临时的家，然后去观心的迷失，看到有时候心会忘了念诵，迷失去想，有时候心会一边念诵一边会迷失去想。曾经用念诵萨玛阿拉含用了几年，这后来变成了念佛陀，去想变的时候会看到心迷失去想更加的频繁，更加的这个多，更加清楚，不知道说有没有自己分离，有没有分离名色，能够分离了。但是你修的禅定啊，依然是这个掺杂着很多的紧盯，你紧盯太多了，所以你的心就会有点呆滞，要及时的知道说这个紧盯，紧盯是因为想好，想一直保持觉知，就会去紧盯，要及时的知道。接下来一旦你知道说这在紧盯，它就会慢慢的松开，不用去努力的去这个松开，它会自行松开的。那个因为紧盯同样也是无常的。事实上啊，念诵所有的念诵都一念诵内容都一样的，没有谁更好，没有谁更差。但是比如说你念诵萨玛阿拉含，念诵了好几年，变成了习惯了，所以就会念一边念一边走神。一旦你换了内容，念佛陀也是很新鲜，心就会比较有精神，然后觉得说哎，佛陀会更好一些。事实上是一回事啊。背什么都行的，包括这个背自己这个女朋友的名字都可以的，背自己孩子的名字也行的，什么都可以啊。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修行某一种业处，能够及时的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就可以了，什么都可以。但是啊，别黏着于紧盯，你依然黏着于紧盯。至于说运是能够分离的。三号，擅长于观心，看到心 这个一整天命令身体工作，固定形式就是念诵，然后看到心跑掉。现在临着于紧盯，心是这个嗔心比较重，而且大部分都散乱，因为要在网络上面要工作，禅定也是临着于紧盯，请求龙坡开示。在你一直在散乱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散乱时间很久，一旦打坐，你想宁静就会紧盯，这个是正常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特别散乱就会特别紧盯，这个是正常的。必须要做的话呢，就去做吧，因为赚钱这个必须要去赚，然后呢有时间，有一点点零碎的空闲时间，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去上厕所的时候之类的，然后去觉知就可以了，就是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如果一整天，如果有一些小的这个零碎的时间，没有这个在工作的时候就去培养觉性，去观身观心。然后到了晚上，禅定在固定时间用功的时候，就不太会轻易的睡着。但是如果白天一整天迷失很久，累了，心累了，到了晚上那打坐就会坐着睡觉，睡觉的。因此要尽量去做这个日常生活中的时候，把你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什么时候有空，这个工作需要思维的时候，什么时候能够空闲下来，就去觉知身、觉知心，然后不停地去用功。这样有一天同样也能够进步。以前龙坡也是那么工作的，以前也是这个一整天都要去思维，要这个跟那数字、跟那些资料去打交道，很。这个也就是仰赖于这个有五分钟的空闲，十分钟的空闲，全部都把它利用起来，在吃饭的时候，在上厕所的时候，用那些时间来不停的修行。有的人说在厕所里面不可以修行，不用的，这个只是说你别请，那个时候别请恭请这个天神来就可以了。那在厕所的时候也要有决心，去排泄的时候也要保持决心。很好，三号很好。四号。每一天都修行，在固定形式就是这个念诵和打坐，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是观身和观心，看到心这个在六个根本灭掉，这个心领悟到说自己也不是我，也依然有执着抓取，世间空，看到所有的一切，感觉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平等的，觉得说连着于空了，修行是不是修错了？没有错，继续用功。小心一点，就是别让心连着于一动不动，心这个连着于一动不动了，要只要小心这一点就可以了。然后你要好好的体会，你看到心生灭，没有我，但是你走神的时候依然还会有我出现吗？在你真的有决心的时候是没有我，没有自我的，因为那个自我的感觉，那是属于一种错误的见解，它是烦恼习气。什么时候有觉性，什么时候没有烦恼习气，因此你在觉知自己的时候是没有自我的，无论是谁都没有那个自我的感觉。但是一旦走神，没有觉性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那个是重点。在走神的时候，那个自我的感觉还存在吗？心还是我吗？要看那个。如果有觉性在，没有那个自我感是不存在的，谁都没有。很好，四号继续用功。心这个跑到外面来了，感觉得到吗？心这个空在外面来了，你知道就可以了，不需要拉它回来。如果你拉它回来就会憋闷，但是一旦这个空出去了，空空的，这个心临着于禅定，临着于空了，要及时的知道说自己临着于空了，然后来常常的回来觉知身体，这样它就会从那个卡在空的状态里面松脱出来。 好，五号。依然想修对，想修好，所以没有保持中立，临遭遇紧盯，但是现在紧盯紧轻了，惊醒迷会迷失去想和迷失去紧盯，这个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然后感觉到升起的感觉，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烦恼习气升起，就会感觉到和有某些东西冲出来了，请求龙婆开示。对了，你修的已经对了，继续用功，不停地用功，心依然散乱，依然非常的散乱，因此到了时间必须要让心获得休息，去礼佛念经之类的去用功，安排时间出来，让心可以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比如说念诵之类的，这样心就可以有力量，可以的，这个只是说这个你的禅定还不够，你的修行已经对了。六号，修行每一天都是归零，观身体呼吸，这个喜欢宁静光明，喜欢浸泡，去透过这个透过让觉知更清楚来这个对峙，能够感观察心的重量感，从禅定退出来的时候依然这个临遭于一动不动，心呆滞没有归位，即便是增加觉知来帮忙，我修定的时候往往都会这个一样的请求龙婆开示，你的修行已经可以继续上路了，事实上心临遭于呆滞，你能够及时的知道，你在心去感觉去观心不喜欢，直接去观自己的心，心不喜欢它临遭于一动不动，去知道喜欢不喜欢，它并不是真的一动不动的，如果真的一动不动它就是没什么感觉的，但是就会开始有不喜欢升起了，说明它已经开始那个开始这个已经没有一动不动了，已经开始可以纠正了，如果心临遭于一动不动，心不喜欢知道心不喜欢，不需要努力的去对峙，但是如果需要真的需要对峙的话，就回来观身体，心灵遭遇一动不动，那去视为身体，视为头发、皮肤、指甲、牙齿、骨头，然后在身体里面不停地去观，头发无常是苦无我的，这么不停地去观，一旦我们把心拿来工作，不停地跑来跑去的，这个卡在一动不动的一个状态就会松脱出来了，如果锁被锁的不是很严重的话，只需要知道说心临遭于被锁住了，不喜欢，知道不喜欢，它就可松脱出来了。但是如果这个临遭的非常的这个厉害，就出来光身、光头发、皮肤、指甲、牙齿，让身体出来工作，这样就不会临遭于空。六号，你的心没有归位，能感觉到吗？在外面。依然在外面，别去打压心，试着呼吸一下，看到呼吸，看到气息流进这个身体里面，就只是感觉到这个气息进到身体里面，就是那样修一会儿话，这样心就会自行回来的，感觉到了吗？心比刚才进来的更多了，根本不需要对峙什么，看到呼吸，看到气息进来，看它进来，这样卡在外面的心它也会进来了。七号，去年年底这个获得开始说小心别让心一动不动，如果一旦心不动一动不动了，就回来出来看身体不是我，然后下定决心按照龙婆的开始修行，觉得心安住的越来越多了，然后训练决心跟这个开发智慧持续在用功，这个别想要得到结果，你的心依然有贪心，想快点得到结果，已经进步很大了，去继续用功，然后心想得到什么，要既满知道说被烦恼习气骗了，就会看到欲望生住灭，就这么去观，不停地去观，想要好。八号， 在升起苦乐或者升起禅定的时候，就会有时候这个意识不到的时候，就会整个身体都会发紧，在咬牙之前就好像有某些东西在胸口里面出现，这个决心升起，意识到了它就会松开，有时候会有疑问说那个是属于静，那是属于这个出现的这个状态，还是身体的不正常的这个状况，也就是那个有时候如果及时的意识不到的话，就是在眉头这个地方就会一直是收紧的。请求龙婆开示，这个修行啊，别太认真了，别太认真了，不然什么也得不到，有的只是让自己这个困难受苦而已。早期的时候龙婆也是这样子的，观心的时候观到这个眼睛都疼了，这个眉头都疼了，因为太紧盯了，太用力了，与其去紧盯去这个那个，还不如就只是去感觉，现在不行，现在又开始去紧盯了，感觉到了吗？可是收摄进来，别去把它拉进来，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要放松的觉知，要正常的觉知，要用正常的心去觉知这个身体的这个常态，以正常的心去知道，去觉知这个心的这个常态，心的常态其实就是它是无常苦无我的。我们以这个正常的心去觉知，而不是以现在这样呆滞的心去觉知，现在太过于刻意了，太用力了，心黏着于这个太打压自己了，别去打压。我们修行是为了离苦，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让自己比以前更苦。如果我们修行带着贪心去修，就会比以前更苦。那个贪啊，那个欲望啊，那些想要，就是让我们苦的升起的因，让我们苦的因。因此开始又开始给心道带节奏了，感觉到了吗？八号不要带节奏，就只是感觉，去感觉当下。心苦也知道，心乐也知道，心不苦不乐也知道，不苦不乐也知道，知道不苦不乐，而不是刻意带领。又开始刻意带领了，开始跑掉了，感觉到了吗？别让他放迷糊，如果他迷糊，然后这个身去动动身体，去找工作做，去做家务，去扫地，去拖地，看到身体不停的工作，好过于打坐了之后迷迷糊糊的迷失在里面的世界，一动不动，那个不好的变成习惯，感觉到了吗？就会一直想跑到那个地方去，要出来工作，去做家务，去找事情做，动身体，然后看到身体工作，觉知身体，去感觉身体工作。如果让你去看见，你又会去紧盯的，要去觉知，感觉到了吗？现在的心会放松一些，比你带脸让它昏昏沉沉的，你能得到什么？那个昏沉到习惯就不好了。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要好好的观察，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就跑出迷失去想，而不是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觉知。一旦有时间马上就迷失去想了，要努力的去觉知自己，必须要有临时的家，为心找一个临时的家，要有长寿的业处，找某一种自己所擅长的，用身体也可以，用感受也行，心是善的，用心善和不善也可以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比如身体动，那个去观心，心是知者观者，苦乐升起，心是知者观者，善不善升起，比如说贪嗔痴升起，看到贪嗔痴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是知者观者，正不停的常常的去训练，不停的去观，就可以分离运越来越娴熟。接下来境界，每一个境界每一个运呢，就会示现法给我们看，就是这个说这个真正的这个三 藏经阁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在这里。一旦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觉醒捕捉到身体，心作为观者，智慧就会升起。这个身体不是我，觉醒捕捉到感受，苦乐的感受，心安住，变成知者观者，智慧就会升起。苦乐也不是我，善不善升起，别说贪嗔痴升起，觉醒捕捉到心安住，变成知者观者，就会看到善不善不是我。接下来心一旦在眼耳鼻舌身意这个生灭，别说出现了这个觉知的心，又迷失去想了，迷失的想的心和觉知的心，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包括心本身呢，它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同样是无常苦无我的心，同样也不是我，不停的去训练，这样就会这个有次第的进步提升，最后智慧圆满了，道果就会升起。没有方法，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升起道果的，只有我们的戒累积戒定慧如果足够了，然后道果会自行升起。要精进用功，有机会可以听到这样的法的这个机会是不太有的，已经有机会听到了，一定要去用功去做到，做到我们能做到最高的这个程度。有的人的根气犀利了，也许这一生就能够抵证道果，如果根气还不够犀利，然后欠缺一丁点，那就会在未来继续去这个往上提升。心一旦习惯于修行了，再次重新出生又会想修行的，如果先习惯于迷失在世间呢，再次出生的时候又还是会迷失在世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养为心建立一个新的习惯，保持有觉性安住的这个习惯，要去训练，就是这一些可以让我们这个随身携带，然后这个可以跨越生死。至于说其他的世间的资产全都是暂时的，有一天我们必然要还给主人，也就是要还给世间。有资产有多少钱财，最后还是要还给世间的。有土地，那个一千亩，那个10000亩，全部也还给世间，包括我们这个身体，说这是我的，最后还是要还给这个世间，最后就会变成地水火风。其他的这个动物，其他的这个生物就会去继续吃下去，然后变成他们的身体，然后我们把这个世间借过来，然后就会还给这个世间。因此真正我们给带走的其实就是这些这个圣财，那个要有戒，要有禅定，要有觉性，听了法，然后这个好好的去体会，就是这一些会，这个我们会可以这个跨越生死，下一世小时候也会想修行，这个因为这个习惯于这个要修行了。如果福报波罗蜜够的话，我们就可以再次重新听到这样的法。一旦我们听到了法，我们就很容易这个领会，就不难了。因为曾经这个已经曾经体会过，已经看到过，就会很容易。如果今生不修的话，然后下一世还是会很难的。因此要忍耐的去用功。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请大家回家。